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尹锡悦面临国会罢免投票和警方有关叛乱罪嫌的调查。台湾朝野关切韩国戒严风波，分析称，警惕沉痛历史不可重演。
在一夜之间有可能会民主倒退，最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台湾学生抗议中国高校师生团，并强调拒绝中国统战，呼吁平等交流。
真正的交流不是拿武力威胁或是拿军队来持续威胁这种状况，而是建基在相方互相尊重的平等的之上。
特朗普取消出生公民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对美国来讲，我觉得其实是个好事，因为确实不单单是我们中国，就很多国家的人他们就是赴美生子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韩国总统尹锡悦面临国会罢免投票和警方有关叛乱罪嫌的调查。韩国国会的反对党议员星期四12月5号表示，韩国国会将于本周末对尹锡悦总统因颁布未遂紧急戒严令一事举行罢免表决投票。韩国警方则表示，他们正在对有关尹锡悦及其政府高层官员的叛乱罪指控进行调查。路透社报道，尹锡悦星期二晚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令，旨在强化他所领导政府的权力，禁止政党和政治活动，同时对新闻媒体实施检查。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12月4号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强化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发表讲话后，接受提问时就美中国防工业基础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虽能靠国有企业迅速为解放军制造武器弹药，但缺乏创新能力，并存在严重腐败问题。他相信美国在三个领域具有先天优势。沙利文说，我认为美国在三个领域具有先天优势，其中之一是劳动力和人员问题。在人员方面，美国一直具有巨大优势，现在我们缺少人才，但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世界上经过最多考验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汤姆·蒂凡尼12月4号在一场听证会上质问美国公民及移民劳务局局长。他说，
共产中国国民可以不需要签证就进入北马里亚纳群岛生下孩子，孩子就成为美国公民。你认为应该这样吗？
蒂凡尼担忧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但中国公民却可以利用签证漏洞前往美国领地产子，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赖清德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通话，北京促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在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杰克逊与在关岛过境的台湾总统赖清德通电话之后，北京当局星期四12月5号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法新社报道说，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向该社证实，赖清德的确与约翰逊通了电话，但是没有透露任何其他细节。不满美国最新对台军售，北京宣布新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星期四12月5号以美国最近再次对台军售违反所谓的一中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为由，宣布对13家美国军工企业 和六名企业高管实施制裁。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11月29号宣布，美国国务院最新批准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和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备用部件，以及改良型移动设备的后续支持。董军现身上海引起外界兴趣。董军星期四突然在上海举行的一个会议上亮相。中国国防部的消息说，董军今天会见了出席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熟悉中共体制运作的人士表示，董军的这次露面究竟是显示他已经没有问题了，还是只是为了平复外界猜测而刻意安排的一个活动，尚有待观察。菲律宾就菲中最新海上摩擦向北京提出外交抗议。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已就12月4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发生的海上事件，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这是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领导下的菲律宾政府向中国提出的近200次抗议行动中的最新一次。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朝野关切韩国戒严风波，分析称警惕沉痛历史不可重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二12月3号深夜突然下达戒严令，虽然仅6个小时就遭国会否决而解除，但仍受到同为亚洲民主国家的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分析认为，虽然台湾法律制度不同于韩国，总统无权独自宣布戒严，但由于台湾也曾走过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因此对于这一限制人民自由的权利仍感到格外警惕。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针对韩国发生戒严，正出访南太平洋友邦的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已经于第一时间接获国安单位报告，并且指示做好相关因应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以及在韩台湾人的安全。赖清德在发文中强调，台湾民主得来不易，是台湾与世界交朋友的共同理念价值，因此更要用民主团结彼此，让民主更为永续。与此同时，总统宣布戒严的法律条件和军队能否阻止国会议员进入立法院开会，也成为台湾立法院星期三上午议论的话题。台湾立法院副秘书长张玉荣在答询时指出，虽然宪法所涉及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他认为韩国的情况在台湾不太可能发生。另外，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钟嘉宾也指出，台湾宪法第39条虽然赋予总统宣布戒严的权利，但是需要经过立法院的通过或追认。条文同时规定，总统在戒严或者是紧急命令生效期间，不得解散立法院。位于台北的职业律师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无论是从法律程序和要件来看，台湾都不可能发生像韩国一样总统动辄宣布戒严的情况。黄帝颖说，
就算国会有这些乱象和一些乱政的问题，它都不符合战争或判断，所以台湾不论是程序或者是戒严法的要件都不符合可以援引像韩国这样戒严的发布，完全不一样。
台湾社会对于韩国戒严的关切和议论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在今年1月的大选中，民进党虽然赢得了执政权，但是在立法院中并没有单独取得过半的席位。此外，台湾从1949年5月到1987年7月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实施戒严，这段长达38年言论和集会等种种自由受限的戒严时期应见不远。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义山指出，虽然现今全球各地民主倒退事件频传，但是目前看来，他认为台湾朝野矛盾的问题还不如韩国严重。虽然立法院通过了一些国会扩权的相关法案，但是目前也没有真正使用。胡一山告诉美国之音。
亚太地区啊，民主自由的体制的茁壮成长其实还是非常的脆弱。就说连韩国在我们印象中是这么先进，应该是已经自由民主非常扎根的一个国度啊，都在一夜之间有可能会民主倒退，所以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朝野关切韩国戒严风波，分析称警惕沉痛历史不可重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选播，军事戒严开关之间，韩国局势为何瞬息万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地时间星期二12月3号晚间，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并称这是为了应对国会中亲朝鲜反国家势力的威胁。不过此举遭到数千民众示威反对，并被国会300议席中190名出席议员全票反对，被宣布无效。戒严6个小时后，尹锡悦在国会投票决定的压力下，在当地时间12月4号凌晨召集的内阁会议上正式解除戒严。不过此后韩国6大在野党联手提交尹锡悦弹劾案。那么韩国政局出了什么问题？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与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主任金珍浩博士、美国爱达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的访谈节选。
好的，金博士，我想问您，就说呢，那么这次他发动这个戒严的话，对他改善自己的情况有没有帮助，还是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的？金博士，
从这个政治分析没有假设的，已经他的戒严是算失败的，失败以后他得到怎么样的这个下一步的政策，这个跟在野党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是跟他对立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民众如何看这个问题？那我还是觉得，他可能是为了这个生存，或者是政权里头的一些力量要保存下来，因为算是执政党嘛，所以他这种的请求还有思考能力的话，可能是他能做下去。但是一个问题，现在韩国经济也不景气，很多老百姓对政界特别是执政党不满因素也很高，那在野党呢也利用这个问题想要让他下来，然后重新进行总统选举，所以已经目前的这个戒严失败之后的他收拾场面呢比较复杂，他党内的因素还有在野党的因素再加上民众的因素，这个3个因素呢非常重要，还加上我们还得看一个南北韩关系的一个朝鲜因素的。
反正至少有4个因素在里面。好的，谢谢金博士。那么现在我想请问在美国的王教授啊，王维正博士，就说呢，那么韩国这次的这个大危机呢是他引爆的，您认为他是不是位置不保呢？刚才金博士说其实他还是有可能继续做下去的这个可能性，想听听您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引大统领的话，现在接下来的话应该是剩下的路不是很多啊。第一个我觉得他可以做的是出来，然后因为韩国毕竟是一个儒家的文化啊，对于这种就所谓的这种反躬自省的话，还是可能有一些效果，就是说他对国人透过一个电视来公开的道歉，说他可能是一时这个想不开，然后做这个事情的话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没有跟任何人做这个咨商，包括他的党内，包括的美国的盟友等等，所以他愿意那个反躬自省，然后在他的任期的剩下的时间，因为韩国的宪法规定，这个大统领的话他是能够做5年，但是不得连任啊，所以他2022年才选上，到现在才2年多，所以如果说国人原谅了他，或者说反对党原谅了他的话，或许他可以就说平安的下庄，就说到了27年平安下庄，但是基本上注定来讲他是一个跛脚的总统。第二件事情他可以做的就是他辞去作为这个 这个他的政党这个领袖哈，那就表示说是也是接受了一部分这个政治的责任啊，这个能不能止血我还不太清楚。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说他要自动辞职，辞去大统领这个位置，那这个的话可能会引发这个韩国的这个宪政的危机，因为他的那个根据宪法的话，这接下来要做的是这个由这个总理哈，由这个总理来暂时代理。那这个当然要他辞职的话，这个现在是反对党要求的东西。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他不愿意辞职，然后由这个国会六个反对党发动的这个弹劾案，明天要正式上场，然后把他给拉下来。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要争取这个执政党这个八席的话，看起来不是很容易。所以我同意刚才这个金教授所讲，就是说他有可能可以可以躲过这一关，但是接下来的话应该是不是非常好看。所以我觉得这个篓子是他捅出来的，要怎么样的善后的话，就是要看他个人的政治智慧。
嗯，好，我们还得拭目以待。谢谢王教授。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与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主任金真浩博士、美国爱达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学生抗议中国高校师生团，并强调拒绝中国统战，呼吁平等交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参访的中国高校师生团即将离台，但其衍生的争议却持续发酵。台湾多所大学学生代表星期三12月4号与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提出拒绝中国统战团、交流应以对等为基础等诉求，并呼吁两岸交流建基在平等、互相尊重上。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大学的学生联合台湾清华大学、中山女子高级中学等中国师生团到访过学校的学生，星期三12月4号在立法院联合召开校园拒绝统战、交流应该对等跨校学生串联拒绝统战团记者会。此前，中国参访团成员之一的复旦大学学生宋思瑶受访时称，台湾棒球队为中国台北队，并称一起为祖国努力，引发台湾人的强烈不满。因此，在中国师生团12月3号抵达台湾大学参访时，台大学生自发组织抗议活动，举起“亲，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平等自由，我要平等交流”等标语，以表达对中国师生团言行的不满和对平等交流的要求。在台大发起抗议活动的台湾大学社会系研究所学生黄仲贤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从中国同学回避接触、快步离去的情况来看，中国参访团其实丝毫没有意愿与台湾人进行真正的交流。黄仲贤质疑道，
理应要是双方互动的交流，事实上却成为中国学生自己在发言的一言堂，在配合随行团、红色的媒体、中国的媒体，最后制造出台湾与中国和乐融融、歌舞升平的景象。
黄仲贤对美国之音说，
事实上我觉得真正的交流很可能是发生在公民社会之间，例如说它不是以组织性的力量或是一些比较制度性的管道在做交流，而是我跟你单纯是以公民的身份在做互相的交流跟理解。
台大行动的发起人之一、台大社会系大四学生齐同学呼吁中国停止利用这类所谓的交流活动进行对外宣传，试图营造出台湾人很想与中国人站在一起的错误形象。他并进一步要求中共停止侵害国际人权与民主，终止对台湾的信息战与统战行动，尊重台湾的言论自由、主权与民主价值。齐同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如果要有真正的交流的话，前提就是首先中国要尊重台湾的民主自由，要尊重台湾人他有自己发言的权利，然后谁都可以参与。真正的交流不是拿武力威胁或是拿军队来持续威胁的这种状况，而是建基在相方互相尊重的平等的之上。
对于中国高校师生团在台湾的中国台北及祖国等各种争议言论，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星期三表示，涉及矮化台湾与活动无关的政治性言论与宣传，将按既有机制进一步行政处分。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特朗普取消出生公民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8年公开表示，他有意取消无证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的公民权。2024年总统大选竞选期间，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他打算在上任后第一天签署行政命令，终止出生公民权政策。非法移民的孩子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取消出生公民权的提法引发了争议。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志远。特朗普在竞选视频中说，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国家之一，规定即使父母都不是公民，甚至不是在美国合法居留，他们未来出生的孩子在父母进入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就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特朗普表示，父母中至少要有一个人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居民，孩子才能获得出生公民权。非营利组织美国移民委员会估计，每年出生于非法移民家庭的孩子可能达到40万人，还有数千人通过生育旅游出生。而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当中，大约有370万人的父母，至少有一个人是非法移民。加州洛杉矶的律师刘龙珠2015年曾经在联邦政府对南加州华人月子中心进行大扫荡时，为孕妇作为代表律师辩护。他将那次代理案件的经历编撰成书，2017年出版了《川普时代如何合法赴美生子及代孕》一书。但是近十年之后，他支持特朗普计划出台的这项取消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刘龙珠对美国之音说，
他要取消非法移民的公民权，这个点呢有两点。第一点呢，他呢会很大程度遏制非法移民为什么来美国。很多人来美国，他觉得说我在美国生个小孩，那么至少我小孩就在美国，对吧？他就更想来美国。那么第二个呢，非法移民从这个统计的角度来说，绝大部分他是不交税的，他呢对美国没有贡献，他只是负担。那么他小孩出生之后，他小孩其实是一个更多的负担，就除了父母之外，他小孩在美国出生成长，他念美国的公立学校，他对美国是个负担，准确来说就是对美国的纳税人是个负担。
刘龙珠认为，这项政策是从维护美国人的角度出发，实行之后非法移民的数量会急剧减少，联邦政府也将有更多的钱能用在纳税人身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教授凯文·约翰逊强调，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明文规定，授予在美国领土出生的人公民权，任何旨在终止出生公民权的政策都是违宪的。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宪法的一部分，因此国会或总统不能忽视它。我真的没有看到废除出生公民权的合理法律依据。
约翰逊认为，移民社区目前对新政策出现了恐惧，这是下届政府需要考虑的事情。首先来到美国现居洛杉矶化名张娜的受访者表示，他能够理解并且支持特朗普的做法。张娜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对美国来讲，我觉得其实是个好事，因为确实不单单是我们中国，就很多国家的人他们就是赴美生子嘛， 比如说我走线过来，不单单是中国人走线，有很多各种各样国家的人走线，有的人就是你都看到他很年轻，可能就是怀里抱着一个，手上牵着两个，肚子里面还有一个。那这种人我就可以觉得他过来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享受福利，然后继续生孩子，让孩子为他谋得更多的福利。
张娜说，特朗普如果能够落实这项政策，将会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很多只想来谋福利的人。从一个国家发展的立场来看，确实有必要性。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特朗普取消出生公民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拜登的赦免重新引发关于总统宽大处理权的辩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本周早些时候赦免了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结束了多年来导致美国国会议员分裂的一场冗长的政治事件。在总统任职最后期间进行的赦免历来都存在争议。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只剩下几周时，他赦免了自己的儿子亨特。12月2日星期一，白宫为免除小拜登的枪支和税务欺诈重罪定罪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辩护。卡琳娜·让皮埃尔是白宫新闻秘书，
他为此苦苦挣扎，因为他相信司法系统，但他也相信政治感染了这个进程，并导致了司法的误判。
今年早些时候，拜登曾经保证不会赦免，声称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能凌驾法律之上。
我说过我遵守陪审团的裁决，我会那么做，我不会赦免他。
三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拒绝回答有关赦免的多个问题。查克·舒默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众议院共和党人调查了亨特·拜登的海外交易，认为拜登总统应该因为从中受益而被弹劾，尽管从来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亨特·拜登的律师马克·杰拉戈斯说，赦免是必要的。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能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一场带有政治动机的起诉。
拜登不是第一位赦免自己亲属的美国总统，但是一位法律分析师表示，此举令人不安。
令人遗憾的是，他无法树立让正义得到伸张的榜样。他觉得他不得不采取赦免这一高度政治化的步骤，因为这确实让我们走下坡路，或者说至少强化了以这样的方式使用豁免权的一条道路。
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内给予237人行政宽大处理，其中相当多人被判欺诈或公共腐败罪，他们中很多人绕过了申请赦免的传统程序。
我们别忘了，特朗普过去曾说过，他有权自我赦免，那是终极的政治化赦免。
特朗普还保证要赦免那些被裁定在2021年1月6日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而袭击美国国会大厦因而犯罪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